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上个周末公布了十九大上修改的中共党章全文，其中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1次，相比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只在党章出现1次，习近平思想可以说全面地进驻了中共党章。而除了习思想，在邓小平时代确立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也第一次进入了中共党章，这给紧握军权的习近平提供什么样的保障呢？中共的新党章是不是为习近平量身定造？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们好。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讨论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来谈一谈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习近平在今天上午率领常委搭乘了专机从北京到上海去瞻仰这个一大的这个会址。那么在上海呢，很多人说这个交通这个封闭，那么很多人不得通行。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网友啊，有一名网名叫李芳，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习王刚刚加冕就率领常委集体去上海，说是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这个参观有这么重要吗？其实他真实的目的或许在于二，一个是为自己的人马李强控制上海来捧场，第二个呢是夹新军之威来进一步的压制不服气的总元老江泽民。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简单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今天的这个最新的举措呢？
刚才网友谈那个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我想还恐怕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习近平他率领常委班子到上海去参观一大会址，要表明他们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是继承了中共这个将近百年老党的正统的，而他是正统的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为他这个在中共在中国执政60多年来还他的合法性要继续造势。大家不过可以看到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去进行这种造势，而不是说是在像邓小平当时在什么深圳去南巡了等等，表明他的是越来越退回到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个方向去了，就是说党国不分、政教合一、军事一体的这样一个方向去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也要值得提出来的。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陈先生的分析，就是习近平呢有一个特点，他执政起来是不忘初心。那么当然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共产党初心的代表，这个呢主要是为了他强化他一些新提法的合法性。因为你注意啊，习近平在大规模军改之前呢，他是要政治统军的时候，他先是到福田会议的那个会前呢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包括就是他在上台的时候呢还到过深圳，然后到深圳大家做了一些错误解读，他要称邓小平不像毛泽东，他不是的，他只要是强调他上台之后呢要像这个在深圳那样的要强调大开杀戒。刚才讲到说呢要进无一人是男儿，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实际上就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新军。所以我觉得他去上海主要还是为了追续他的这个所谓的百年振兴共产党这个老店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强调他是来自共产党的初心，他的合法性。
那么除了这个啊，很多人也说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在这一次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这个修改通过的这个新的党章里面，也有很多人看到说这其中有不少的一些变化。那么甚至还有分析说这次通过的新党章是1982年以来这个可以说是改变的这个力度和广度最大的一次。我们知道中共在历届的党代会之后多多少少都会对党章进行修改，那么您是否也赞同这一次的修改，而且它的内容的呈现与过往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跟我们简单谈一谈。
是在十九大之前，我就讲习近平的十九大的这个agenda呢，就是他的议程圈就一个，就是要全党行习。 那么当然在这个前一两年呢，他已经是历史上全国姓党，他在十九大上主要是全党姓习，在政治报告中间呢，这一点体现的还不是特别充分，因为可以看出呢，那么长的一个政治报告，那对元老做了一些妥协，就是他把原来凸显习近平的一些新思路呢，但元老们强迫他旧的思路做了一些重复，但是在党章中看，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刚才玉文你也指出了，就是在党章中他的名字出现的这个频率呢，直追毛泽东，已经超过了江和湖，实际上就是凸显了，就是从今以后，习近党就是习近平的党，如果要谁违背了习近平的意愿，谁就是在跟这个党作对。如果妄议习近平，就是妄议党，妄议中央。
嗯哼，稍后我们还要就这个党章的相关内容继续请两位来谈。不过我想先请我们的导播尝试一下，我们重新的把王军涛先生的连线我们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不太听得清楚王军涛先生刚刚的发言，我们请军涛先生稍后一会。那么我们继续来请陈奎德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不知道陈奎德先生您是不是看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公布的这个之后公布的这个中共新党章啊，内容非常的多，您是否也赞同它的修改力度很大？那么这样的一个修改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修改力度大，刚才说了，因为可以说是比较大吧，就是说把刚才说了习近平的那个名字提了十一次啊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强化了习近平的一些色彩，这个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党章在内容上，在它的实质性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基本上还是老调重弹，甚至比原来的有些东西还后退了，就是说继续的，刚才我们谈到了继续的对它的所谓的原初起家的意识形态的重新追溯，而且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追溯到习近平，要完成他这样一种党的这种法统这个正统，这些方面加强了。不过呢，就是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提法，例如像邓小平上台以后，很显然的他是把和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在有些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是有相当大的改变的，这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大幅度的改变，除了在政治控制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以外，但是在习先生这方面，在这些方面甚至都后退了，所以说你要说什么新的话，甚至他比邓小平来说是更像毛泽东时代后退了，这个是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的习近平执政的一个事实。
您提到了这个越来越像毛泽东时代来后退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习近平现在打破了过去很多党内的常规，我们现在就来深入的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新党章的一些内容。中国的时政评论人邓玉文先生他最近在推特上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述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把这个党章的全文看了一遍，结果他发现这个总纲就像一篇长论文，而且它的篇幅还远远大于党章的条文，世界上哪有这种党章。那么邓玉文先生还说到，在党章的第四条第四款说的是在党的会议上要有根据的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而第十条第六款说呢，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第十七条说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党员敢试着批评他的上级呢。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的是，如果说新党章今天呢是要来针对习近平集中权力来为他做一个良好的铺垫的话，为什么我们在党章当中还会看到这种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与事实相左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呢？
我想这个是说明习近平先生他的政治实力他的权力还不足以把这些主要的所谓党规党法他的组织，也就是说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凝结在党章的比较进步一点的比较合乎时代潮流的这些东西就能去掉，因为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平衡的结果，政治平衡的结果。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到这次权力斗争大家都知道非常激烈，十九大之前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这次权力斗争大家所能依凭的，就是说包括反对习近平先生的或者和习近平先生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的政治力量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能够凭借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传统党规党法党制，我们的祖宗制法你不能动或者说怎么样， 所以在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中间，反而是强化了过去的有些东西，就他们大家都要把这个党规党法过去的这个规矩来作为一个武器，来作为保护捍卫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包括和对方做斗争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一个缠斗之中，使得有些过去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政治常委的人选，就是他的过去的一些七上八下呀等等这些组织反而是越来越强化了，因为大家都要以这个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使得习近平先生有些时候他也奈何不得，他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外面所传的这么强，他可以这个随心所欲的操控整个党。
王军涛先生现在已经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王先生
非常清楚
啊，您的声音也非常清楚，感谢您啊。我们刚刚听到了陈奎德先生的少爷分析，他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权力还不是那么的稳固，所以我们可以在党章当中看到很多与事实相左的一些陈述。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就在这个中共党章公布的前一天呢，那么他们宣布中共十九大的新一届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未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啊，每年都要向习近平来述职。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再一次显示了习近平没有完全控制住政治局，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同意陈先生刚才的分析，就是显然呢，习近平实际上并没有呢完全掌控共产党大局，这从十九大上的政治报告他做的妥协，还有在党章中间他还不能完全废除一些对他不利的，就是他搞个人独裁党全党信息不利的条文可以看出来。但而且呢，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共产党的党史上呢，就是还有两个事情比较重要。第一个呢，就是共产党的所有的重要文件中，他们在做一些陈述时候基本上还是想跟一些普世价值或者理性规则一致起来，包括他的宪法。共产党在最强势的时候，甚至在我拿命的时候，他的宪法呢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国权利来源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呢他还要强调一个，就在他序言中间还有在他的补充的文件私下里的这种运行管理运行的这个文件中间，他要规定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习近平这次在他的党章中间也有这个特点，如果你把他的政治报告和他的其他这些讲话都补充起来看，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是就是他的个人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也罢，党员的权利也罢，那么这都是给党员的。但如果要宣布你是坏人了，比如说孙政才，我们可以预想他也许被拿下，就是因为可能要在十九大前后他想提出不同于习近平的看法，那只要宣布他是敌人，那他就不能够再有这个机会。所以在目前这个党章，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的原理看，只要他没有规定一个制衡的机制，就是对最高权力制衡机制，只要没有把最高权力关进笼子里，那实际上这个最高权力就是把全党关进他的笼子里，成为了他的可以任意操纵的对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如果参照他的宪法和过去的党章，即使在最专制时候最个人独裁时候他有两重性，但是实际上他的那个民主的一面或者对党员的基本权利尊重一面实际上是一个装饰，他只要在这个文主要的操作中间他确认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那些其他人就形同虚设那些党员的权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陈奎德刚才这个余文你也讲到了，他有一个补充性，就是每个政治局委员要向这个总书记述职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党的这个领导核心呢和其他的常委啊或者政局委员的关系。过去呢，在共产党在文大命之后呢，在实际的操作规则上补充文件中已经规定了，就说这些这个党员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倾向于集体领导。那么这一次呢，他的这个规定又现在开倒历史倒车，整个的党章这次的修改呢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共产党又在往个人独裁这个方向走。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八九年的时候赵紫阳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说在这个政治局曾经通过一个决定，重大问题要请示邓小平，由邓小平拍板才能做决定。他实际上就是告诉全国人民，他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对八九年那场政治冲突做最后的结论，代表共产党。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实际上这些补充规则实际的运行规则是超越于党章之上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参照这个后面这个补充规则，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即使在党章中保留了一些给党员或者他这个同僚的一些权利，但是由于这个补充规则，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
陈奎德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有关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必须要向习近平来述职的这项额外的新规呢？
对，这一项是非常明显的，他就是习近平先生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区分开来，他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不是一个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一个党员，他们的权利是完全不对等的，其他的人要向他来述职来汇报，那当然这个事情是强化了他的在这个政治局的地位，因为政治局常委大家知道过去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说是总书记只是一个班长，大家是每个人都是有一票的，每一票是平等的这样一个说法，现在通过他这样一个东西啊，明显的把他从那个七个常委里面拉出来了，拔高到七个常委之上了，这一点当然是个倒退，而且我相信这一点恐怕将来也会，我们可以往下看吧，我相信也会受到历史的挑战。
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聊天室里面观众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嘉宾提出。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想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革，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在强调的习思想还有军委主席负责制进入党章都是毛时代文革遗产的延续的表现，只不过现在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宣传和政治口号上，而不是实际的政治运动上。改革开放我想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政治运动和这个经济活动在分开进行，互不干涉和影响。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这次十九大开了之后，中央那个政治局那个变化很大，他那个习近平我之前我就说过吧，我说我预言很准吧，他把那些老将有资格的老将把他全部给他弄下去了，然后弄上来的全部是就是对他来言听计从的那些人物也是庸才一个个的，所以说然后他把军队里面全部改革，军队改成五大战区，就是其他军区改成五大战区，五大战区的他那个以前的那个老革命家他老将军元帅的那些部队的番号全部给抹杀了，这将来肯定会出现混乱的。我觉得他要是说是习近平要是说现在搞这个红色教育啊，那个就是像毛泽东时代的，他也哪不对劲啊，他把那个部队的方法全部改掉了嘛，这就很未必常理的，但将来很我觉得不是个好事情。谢谢。
好，谢谢您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这位署名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领袖的名字大量出现在党章，就上一次还是在文革期间，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当年政治斗争的需要，强势的一方要借此来巩固和彰显权力，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在民间来塑造个人崇拜，推进集权主义的道路，但是时过境迁了，即使当局强力的来控制舆论，个人崇拜的宣传也不可能再奏效，除了让人民产生对宣传机器的厌恶，更是让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了。我想继续就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在这一次的中共新党章里面，当然除了习思想这个各家媒体都在关注之外，另外一个引发媒体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军委主席的负责制。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媒体都说，这其实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确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它是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党章。我想先请啊王军道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为何在此时要把它明确的写入党章呢？主要目的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觉得呢，这里有三点可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得认可呢，就军委主席的责任制呢，这个是早就有的。比如在1989年，这个共产党在调兵，就邓小平调兵进京时候引起很大争议，38军军长还听说有军委副主席没有附属，所以这个军队呢不能调动，不合法这个手续。但是呢，这个杨尚昆在全军的会议上和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会议上做解释，他说呢，这些人不了解军委运作，你说就说38军军长不了解，这是胡扯。但是呢，杨尚昆强调说，军委呢是主席责任制，主席说了算。那么这个其实和共产党其他文件矛盾的。不过呢，在实际的运行中间呢，我觉得要说的第二点，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的运行也不是什么军委主席责任制。我们都知道，在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已经成了一届平民党员之后呢，他仍然可以在南巡讲话的时候让杨尚昆部署，王瑞麟调动，把集团军的司令的这个集团军的这个级别的长官分三批到广州宣誓，为改革开放保家国，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宣誓，就对他个人效忠。这就说明呢，实际上中国的实际大权呢，还是在 这个个人手里，谁在军委中的人脉关系深厚，谁就有权利。第三个，我觉得这就可以解读这次为什么要把军委主席责任制明确写入党章。我觉得这还是对于党内的其他元老，可能对于军委中的这个影响，很多人可能看到，可能江泽民会有影响。我觉得大家还要看到呢，实际上邓小平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他把党章明确的写进了军委主席责任制之后呢，那么江泽习近平就可以避免当年江泽民任名义上的军委主席，但实际上全军还受邓小平操控的情况。因为如果谁在做这件事儿，谁就是枪不听党指挥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枪听党指挥这也从来是个胡扯的事儿。实际上是这个中共的一把手，如果他同时是军队最高指挥，他从来就是说，如果党不听他的时候，他就拿枪去镇压党；如果要是枪不听党的时候，他就代表党去控制枪。所以，但是习近平把这个明确写入党章，就可以确保他在中国的实际操作中，军队听他指挥，他说他代表党。另一方面，如果党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年他就拿军队做后盾，开始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反抗。
是，那么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说今天很多人说习近平要集中他的权力，确保他的权威的这个集中性和唯一性，不允许他人来分而治之，军队对他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进入到中共的党章里面，您的分析呢？
我想这个军涛先生刚才讲的是，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要讲补充一下，最恐怕梗在习近平心中最更重要的、更迫使他一定要把这个列到党章里面去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前任胡锦涛先生，当年是在被所谓的江泽民留下的两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了的。这个情况大家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当年四川发生地震，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根本不能调动军队，这一点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对于军委主席负责制要特别的，虽然过去的宪法里面已经说了，但是现在在党章里再一次强调，所以他对军队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当然这也是中共的一贯的，他的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包括中国的政治传统，军队是最后的说话的这个声音，而谁操控了军队，那么他就是最后的王。这一点我想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而且他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他完全掌控军队的目的。是不是能够，但是问题是，是不是他这样写进党章以后就是能够完全操控呢？我想这个恐怕还是和你在军队中间的人脉有真正的实际掌控权，包括他们对内心对你的服从和那个听命的程度有多大有关系。这个东西不是说是你改一个两个条文就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探讨的就是在上个周末中国的政府、中国当局呢公布的在十九大上审议通过的新修改的中共党章，其中的内容，那么是不是在为习近平来量身定造？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与两位嘉宾的讨论。这位署名叫廖聪明的这位网友他说呢，西装西裤都有人量身打造了，连党章都要量身定做，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造神。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位署名叫做 Federal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想请问习近平思想进党章这一系列的造神运动，这是否标志着中国第二轮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新党章的确是为习近平定造的，但正如中国人对宪法的态度一样，又有几个党员把党章当回事儿？当习摇旗呐喊，为习摇旗呐喊的人，请记住当年为毛摇旗呐喊的人刘少奇、林彪等的下场。今天为习摇旗呐喊的人以及屈服于习淫威的人，总有一天要吞下难以下咽的苦果，而可悲的是全体中国人民都要跟着他们吃寡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的是，我们继续再来针对党章的相关内容来谈一谈，到底这个党章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他们应该关注的或者是对他们可能产生的有哪些影响。我们就来看看在长篇的总纲，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次的党章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它的总纲比它的条文还要更长，在前面非常长的这个长篇总纲里面有好几条的这个规定，在总纲里的第三条 他说到了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里面是这样说的，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这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在自己的工作中要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就有部分分析来看这段文字啊，我们看来虽然他一再的强调这个群众的重要性，但他的关键其实是在最后，也就是说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党的主张要来加诸在民众的身上。我想先请王俊涛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对，实际上从政治学上看，群众这个概念是个虚幻的概念，只有面对一个暴君的时候，人民这个概念才有意义。实际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一个符合现代文明制度，实际上群众也罢，人民也罢，是由公民构成的。那么你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政治报告中，公民这个词在两万多字只出现一次，而且是要对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工程，在这个词用的，就是也是说他是对公民进行驯服的时候，他提出了公民这个词，而人民这个概念出现204次，高于民主，高于其他的一些词汇，就是说在习近平的心中，实际上的群众也罢，人民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一个他和人民的关系，他是听取人民的意见，就叫民主，就叫人民参与的政治协商。同样在党里头也这样，如果他能够听取党员的意见，然后他就这个等于是让党员参加了民主管理了，然后至于说最后决断是由他代表党员的正确意见，那是什么叫正确，是他来说了算。而在反过头来再对呢，用他的所谓的正确意见叫教育党员，指导党员，规范党员，所以到底呢，他这个体制就在最好情况下是个开明专制的体制，也就是在党不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这个党的政治生活中他也是这样。所以呢，他的这个群众概念实际上跟历史上所有的这些暴君一样，其实暴君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暴君，他老说他不是代表天，他就是代表这个人民，代表他所统治下的这个老百姓的利益。那习近平实际上不过是这种说法，也不过沿袭了自古以来的古今中外的暴君的说法。
嗯哼，陈奎德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事情当然平乐刚才已经谈到了，实际上他是回复到毛的那种语言方式来操控人民。我这里要谈到这个党章，刚才那个邓玉文先生也专门谈到了这个党章为什么总纲这么多。实际上这个党章和一般的大家知道政治学的这个党章是完全两码事的一个。这个党章它这些说的一些空话，对什么重视群众啊，实际上是重视他所操纵下的洗脑过的暴民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一空话，它没有一个检测性的标准，就是说没有可操作性。你说我从群众来到群众去，这些话，你说如果是有一个说哪个党魁哪个党的领导人说你没有从群众来，你怎么判断？没有一个可说从法律的意义，从任何的意义上来说，它不可以，不具有检测性，不具有可靠操作性，也没有一个司法机构或者说一个来检测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人合乎了党章没有？没有，都是一些空话、大话，这些大话是没有用的东西。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意识形态的，我称为他的这个残留的痕迹、遗迹。这个意识形态遗迹，它当然是要造成某种威慑性的，对整个社会进行洗脑的功能，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他这个党章，这个说这么多的这个空话在前面总纲。怎么操作？怎么说你服从了党章，遵守了党章，另外一个人没有遵守，那些话没有任何的可检测性，就是说从法律的现象说是空话。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文件几乎都带有这个特点。
嗯，
它就是要是一个党能够在意识形态操控社会。
好，我们继续就要来看到，也有人说现在党章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明年3月要注意的修宪。您认为，二位认为这次的19大通过的这个新党章，对于明年的中国的修宪，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王俊涛先生，1分钟左右时间。
对，我觉得实际上呢，这次党代会解决了全党姓习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明年呢，就要把全国姓党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修宪上头。因为在这次习近平政治报告中，他已经明确出来3大规律是他们执政的依据，一个是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一个是共产党对全国各方面的绝对领导，还有就是共产党内呢要听绝对听他的，这是共产党执政规律。所以我相信呢，明年修宪时候要把这条规律体现到国家的宪法中。
嗯哼，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
你好， 过去所谓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其实中国共产党比较大的一个进步是他们曾经尝试把党国部分，就是党国这个概念慢慢的稍微减弱一下它的色彩，也就是说要党政分开，党国分开。但是现在习近平的意思在明年我想会加强这个趋势，是党国不分，是党国，是中共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党国，这个色彩会更加浓，成为一个什么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一点是中国人的一个悲哀，同时也是值得全中国公民的警惕的一个趋向。
是，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我想请两位各自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在星期天晚上所公布的，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新闻报道当中也报道了中纪委的十九大报告的内容。那么一般认为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把原本被视为接班人的孙政才与周永康和令计划来并列，把它称为是野心家，是阴谋家，可是呢没有列举相关的证据。第二个重点呢，那就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要在全国来试点展开，那么在明年三月份呢确定要通过国家监察法，那么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对此发展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位网友，他也想请您谈一谈，他想请教王军涛先生，如果民主的时机到来时，作为学生应该怎么做来避免六四的结局。我想都交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来答复。
对，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关于孙政才等等这些人的结论呢，实际上就是印证了刚才我和奎德先生说这个观点，如果这个共产党没有可操作的这种标准来决定民主的机制或者决策机制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决定，也就是他说从群众中来，从党员中来，民主集中都由他决定，事先规定谁是党，谁是群众，谁是党员，谁是这个机构中的好人，那么如果你跟他意见不一样，他宣布你是坏人就完。所以比如像孙政才，我相信孙政才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呢习近平宣布你是坏人，你就不是群众，不是党员，不是跟我同僚了，所以你就没有机会说话。所以呢最后这个党章是确定是习近平个人独裁。那么关于呢就是如果要是六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怎么能避免这个结局，其实我个人呢到哥伦比亚大学做比较政治研究，我就想搞清我们能不能够避免六四结局。我经过比较之后，实际上这1989年发生那一场学潮和民主运动在世界各国政治转型都发生过，包括在台湾，包括在这个俄罗斯。那么之所以最后结局不一样，不是人民有什么不一样，这1989年学生运动的理性和他的这种运动的这种表现出的高素质都是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这个别的国家也都承认的。你从后来在美国建立的这个纪念碑，这个就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所取的这个，当时在几十个方案中间最后选定了89年的民主女神呢，你可以看出国际社会认可这一点。但是最后结局不一样，就是因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其他国家领导人宁愿交权也不开枪镇压人民，尽管他们原来也是一个独裁和专制的一党专制的政权，但是中国的最高领导邓小平其实不光是不顾广大的民意，也不顾当时的多数的党心和军心，那么毅然的决然就决定开枪镇压了民众，所以导致了不同结局。我想我们以后要再有这种机会者，我还是觉得呢人民应当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意愿，因为在街头上人民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权自己的这个力量，因为在一党专制体制中实际上所有的机构化的权力资源都是被共产党掌握着，我没有办法表达。那么之以后我相信当这个共产党的这种强势领导人走出，包括习近平在内，他已经不可能再完全调动军队去镇压大规模运动，因为在第二代共产党的人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好的，陈奎德先生，抱歉我们只剩45秒时间，请您谈一谈对于中纪委十九大报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刚才你谈了孙政才先生对孙政才的指控，这一点我想他恐怕和这个上一次有关系，就是说过去对孙政才的指控很严厉，后来第二次中共的官媒又出台来修正了这个指控，弱化了这个指控，现在恐怕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行，就是表示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存在，他们要把铁板钉钉，把孙政才这个棺材这个牢房的这个钉子钉死，让他不自有将来翻身的可能性。所以说他这次有非常严厉的措辞，根本没有内容，但是非常严厉的措辞来指控孙政才先生，恐怕和这和上一次那个弱化那个过去很少见的一个先例有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也想再来看一看我们有两位网友提到的这个说法， 这个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大家太多虑了，现今的大陆明智已开，不可能再回文革那种事情，领袖的地位需要时间来稳固，普通民众仇官仇富的心理需要缓解，习华丽转身不是不可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相关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会。